第二十一章以后，好像圣经整个的注意力也都摆在保罗的这一个人身上。这里呢，我们没有看见有什么教会的活动，而好像整个焦点注意力都摆在保罗一个人的身上。那么我们知道，神没有意思的高举任何人。使徒保罗是新约时代里面的神除了他的儿子之外所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好的榜样。在保罗的身上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注重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所做的功。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有好的行为有好的作为摆在神的跟前就能满足神，不，神注重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所做的功。今天呢，在侍奉主的人中间，有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说我们为神做这个为神做那个，我们为神摆上这个为神摆上那一个大概就够了。不，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到了，难怪到了这个使徒行传末了的时候呢，那么他会把保罗个人的经历记载的这么详尽。那我们就知道神在他仆人身上有要求，神要让保罗这一个人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这里呢，我们看不见什么保罗在外面做什么功了，一直看见的是保罗这个人在各样的审判底下他所有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一生的年日在主面前跟随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为神所做的固然是很宝贵，但是神更宝贵我们这个人。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弟兄姊妹，我们注重我们这个人的光景要过于外面所做的。这才是新约这才是神那个中心的旨意。所以在二十四章一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菲斯都巡抚那里呢，在受到犹太人的这个控诉。那么当这个千夫长呢把这个保罗送到这个该撒利亚到菲利斯的那个巡抚的那个衙门里面的时候呢，那么过了五天，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呢还有长老还带着一个便士叫贴土伯的，他们一同从耶路撒冷呢到了这个该撒利亚，准备在巡抚的面前来控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们就很清楚那撒旦是控告人的，以前那有记载说呢，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所以撒旦的控诉是他手中有力的一个兵器，很多的基督徒经不起撒旦的控诉，那么我们就软弱就跌倒。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路上，在主的恩典中站住，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主的血呢是专门对付仇敌的控诉。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撒旦并不是自己出来控诉什么。今天我们晓得在我们生活里面，有的时候呢，他会透过我们的良心来控诉我们指责我们，把我们的行为上一点不对的时候来告诉你，看你这个样像基督徒吗你这个样你还能够侍奉神吗许多时候我们里面会有这种的控诉。那么保罗当初所受到的控诉呢，我们看见这里记载了三种人，这三种人代表三种的情形。那么那个撒旦控诉的灵啊，那么在这些人事物的背后，这个大祭司呢，那么他是代表着一个宗教，也是犹太教的代表性人物的大祭司，是宗教上的一种控诉。那么他的控诉呢是跟那个传统跟这个形式跟这种礼仪有关系。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亚拿尼亚已经是年纪老迈， 你看他对保罗的那个心中的恨恶啊，因为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我们上次讲过有60英里的路，今天呢60英里的算不得什么啊，有高速公路啊，开一个钟头就到了，对不对？但是当年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到该撒利亚去啊，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就知道那一段的路程都是山路，是非常难走的。他这么年纪老迈啊，那么还不辞辛苦的从耶路撒冷赶到该撒利亚去，要控诉保罗，你知道他们心中啊对保罗的这个恨恶，这恨恶的这多么的深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也说明一件事情：今天呢，如果我们真是在神所喜悦的光景中侍奉神的，你要知道，你会遭受到宗教的逼迫。地上的宗教呢，我们知道就是神所兴起，这个仇敌所兴起来一种势力啊，反对那个真实的侍奉。我多次的和弟兄姊妹们提到，犹太人他们在神跟前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啊，他们就是把神那个生命的侍奉变成了一种死的宗教形式。4000年旧约的历史，他们把神的侍奉呢变成了一种最虚伪的这种东西，所以他们被神厌弃，被神放弃。那么这个形成的这一种的宗教形式呢，变成一种很大的一种势力。反而在头一个世纪呢，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等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在开启这班门徒们，他们灵里面眼睛都看见是原初的心是怎样的时候呢，他们所受到第一个最大的逼迫就是从犹太教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钉十字架，他是被罗马人杀害的，但是呢他是被犹太人出卖的，是犹太教把他出卖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很大的一个矛盾。本来呢他们所敬拜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反而把这位真的弥赛亚呢把他送上十字架。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变成了一种的传统形式，变成了一种的制度，变成了一种的系统。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知道，主把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主把生命给我们，我们基督徒呢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作为一个活的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徒啊，我们不是说呢把外面的这个宗教的仪式都做对了，那么守住了许多的规条，守住了许多的教条，是句道理，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呢良心上就能平安，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对的。因为怎么这在神的眼中看根本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所受到的第一个控诉是大祭司的控诉。但是这个大祭司呢，他不仅自己去，他还带这些长老啊。在圣经里面这长老都也都是年纪很大的人啊。哎呀，你看这一般呢在这个犹太教里面呢、啊、年日久啊，这个地位高啊，这个传统这个特别深厚的这般人呢、啊、他们最恨恶保罗了。所以这个长老呢代表什么呢？长老代表人的经验，代表人的智慧，这是从世界来的东西。世界撒旦有的时候呢用人的经验啊，用人的智慧来控诉。那么他们去的时候呢，不仅大祭司长老去，那么呢他们还带着一个辩士啊，当时这些有口才的人，那么能够雄辩的人，能够颠倒是非的人，带这么一个人去。他们自己不出面，那么把这个人拿出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呢可能说不过保罗。因为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呢，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保罗也是一个雄辩的人。保罗无论到哪里去，进到会堂里面去跟犹太人辩论，常常是辩论的他们呢这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所以他们知道保罗是有好口才的一个人，所以呢因此呢他们就找一个另外一个有好口才的人呢，那么希望呢 那么在这里能够辩论赢，能够把保罗定罪，这个人叫做贴土罗，这个是一个相当有干才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撒旦呢今天在地上啊，这个控诉的灵啊，他常常借着三种方式来控诉基督徒：一个用宗教的形式，第二个实践，第三个是人的干才。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在24章里面，那么保罗所受到那个控诉。那么你看这个蛮有口才的人呢，他到了那里去之后，他实在是非常会说话啊。他说：“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啊！”我想这个菲利斯大人一听呢，心里就很舒服啊，真的很会说话啊，很会这个捧人啊，很会恶意。他说，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呢，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哎呀，菲利斯大人呢，那真是听了这个话，那更是觉得这个舒服啊啊！不仅是得享太平，毕竟你看把他看的是有这么睿智的啊，有先见的一个人啊。其实我们上次讲过，这菲利斯啊出身很低啊，他是个奴隶，当时其实是个定罪的奴隶。他要不是他的哥哥啊，他的兄弟啊，是当时尼罗皇的一个宠幸的人物的话呢，他恐怕老早被处死了。并且出身非常低微的一个人啊，是个很粗俗的人。现在你看这个菲利斯的这个后言啊，对这么样的一个人呢，讲他那个是有先见啊，有睿智的一个人啊。他说呢，我们呢随时随地也满心感谢不尽啊。这个先说这些好话啊。那么然后他说，唯恐多说啊，你嫌烦许。他这个前面都是废话，对吧？所以这就是世界上人的那个辩才。他先呢揣摩人的心理，对不对啊？先呢给你个好感啊，先把你捧一捧啊，先把你这个啊一番啊，那么呢下面的话就容易听得进去了，是吧？那么这个人实在是一个相当有口才的人啊。那么来说，只求你宽容听我说几句话。下面就开始控诉保罗。那么他这个控诉里面呢，对保罗控诉有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讲保罗呢如同瘟疫，那么鼓动犹太人生乱。我们知道啊，这个古时候啊，他们讲这个瘟疫啊，讲一个人是瘟疫，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控诉。但是感谢主啊，因为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帖土罗知道保罗的这个侍奉，知道保罗的那个影响力，所以他这句话呢更证实了保罗的见证啊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基督徒啊，真是在这个世界中应当被人家看作是瘟疫才好，到哪里就传染啊。这个保罗无论到哪里，那人就信主了啊。保罗到哪里，因为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啊，犹太人中间已晓得保罗在外邦啊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乱子，对不对？你看他到了以弗所，整个以弗所全城人都轰动了啊。对，我想这个消息早就传到耶路撒冷了，所以他讲这个话呢，那么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控诉啊，非常厉害的控诉。然后第二件事情，他说呢，他是拿撒勒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这个也是啊，犹太教里面的犹太人吃起来就咬牙切齿，恨恶的不得了。他们对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拿撒勒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呢，他们心中最过意不去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自称为神，自称自己就是弥赛亚，这个在犹太人眼中啊，这个完全是被轻看的一个人啊。那么他自称是神，自己就是弥赛亚，所以犹太人呢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不能这个接受。这个第二件事情啊，控诉他是拿撒勒教党一个头目。第三件事情呢，他说连圣殿他也想污秽，他说我把他捉住。 他们是认识保罗带着那些还愿的人啊，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这个事情，跟他控诉了三件事情。因为这边你不要以为说这是他这个话很简洁，讲的是三件事啊，这三件事情都是可以致死于死罪，非常厉害。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撒旦要控诉我啊，他总是找了个最紧要的点，所以他这里控诉我。那么感谢主，下面呢，这个巡抚呢就让保罗说话，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就有一个分数，从十节开始啊，那么这个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说我知道你在这锅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然后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那么第一件事情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呢，保罗呢讲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是完全合理的啊。保罗说，如果你查看一下就晓得过去十二天我到底做了什么，并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些事情，对不对？他们没有证据的，他们所告的并不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一段话呢也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可以为自己做合理的分数。所以有的人常常告诉我说，这个基督徒如果上了法院呢，上了法庭呢，这个可不可以申诉？可以的，我们为自己做合理的分数是可以的。所以呢，神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个基督徒啊都学一种的功课呢，在一种不合理的情况底下呢，那么好像都是这个受委屈啊，这个是不能分数的。不，听子们，我们可以分数啊，基督徒讲理不是一件错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呢，光是讲理是不够的。如果基督徒光是讲理不够的，我们下面看见保罗下面的一段话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前面呢，他完全站在合理的情况里面，他觉得他自己理直气壮，可以为自己分数，但是下面的那一段话呢，那是真正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总要做这么比那个合理的事情还要多一点啊，那个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光是有的时候真理啊，为自己辩论呢，这个意义不算太大，不算错，对不对？但是意义不大，下面这事情就重要啊。那么下面呢他说呢，但有一件事，这个这一件事情很重要，这一件事应该是我每一个基督徒的那一件事啊。他说只承认一件事，他更重要的也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保罗前面讲我没有做什么，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为了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是按着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有这个盼望。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非常的重要啊。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就是姊妹们，我们的侍奉生活也应该只为了这一件事情。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的侍奉呢跟犹太人的侍奉呢是同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记得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在不同的境界里面啊，我这下面我要解释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当时保罗所读的圣经就是犹太人手中所拿着的旧约嘛，是吧？那个大祭司们他们读的旧约跟保罗所读的旧约完全是一件事情啊，但是那个境界不一样啊。那么犹太人呢，他们所握住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们所握住的呢乃是一个没有经过启示的道理，他们所持守的只不过是旧约的字句啊，是外面的这些道理。那么同样的一本圣经握在保罗的手中呢，保罗所跟随的乃是什么？那是经过圣灵启示过之后的话，
那个就成了道。
很味，
因为姊妹，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今天的圣经也在我们的手中，如果呢我们只不过是跟随圣经外表的字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会跟犹太人的侍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保罗的区别点在哪里呢？他的手中握有圣经，但是这本圣经在他的手中是一本启示的书，是经过圣灵的开启。因此这里啊，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记得，所有圣经的话语都需要经过圣灵的启示才能够成为位啊，才能成为道，成为可行的路。所以呢，主的话若是没有经过开启的话呢，弟兄姊妹，它就不能成为路。你要知道，今天呢，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手中握有神全备的律法书，新旧约都在我们的手中。有人以为说呢，我们呢，只要靠着圣经表面的字面就可以侍奉神了，靠这些字句的教导，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知道如何来敬拜，如何来服侍。因为姊妹，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即使今天新约的圣经在我们的手中，还是需要经过什么？经过圣灵的启示。没有圣灵启示的光，它永远不会成为路，永远不会成为路。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他们说呢，我是按照他说呢，他说我是按照那道是他说我是按照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呐、啊。他说我们祖宗所侍奉的那一位神就是我所侍奉的神。他说呢，犹太人把他当作异端的，所以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啊。他说这按照那异端的道，他们认为异端的道，其实不是异端，就是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有启示，一个是没有启示。当他们没有启示的时候呢，他们就按照外面字句道理行事规条，即使在那里侍奉神。当他有了启示之后呢，他就变成了什么？活的，是一条路可以行走的。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必须记住。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知道各个不同的基督教的团体，我们都是在读同一本圣经，对不对？但是呢，有许多的情况呢，如果不在启示的光景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仍旧活在字句和道理的里面，所以看见有很多的形式传统仍旧在那里。那个形式传统呢，虽然跟犹太人在外表上不太一样，但是性质上面是一样。所以在近代啊，一些侍奉主的弟兄们，他们灵里面有启示的人，他们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隐忧和忧虑，他们就说今天的基督教的有犹太化的倾向，犹太化倾向，因为就是教会逐渐慢慢变成一种形式啊。读哲学书的人就晓得啊，在上一个世纪啊，有很多的这些西方的哲学家，他们起来的就棒打基督教，对不对？你如果去读一读那些书的话呢，是有理的，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教呢，用一种外表的形式在欺骗人，那一种虚伪的东西，是他们这个地上啊，这些有智慧的人、有头脑的人，他都不能接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能接受吗？所以我也略略看过一点那些书啊，我觉得那个棒打基督教是打得对的，应该棒打。因为呢，他们只变成一种形式了，变成死的一种规条了啊！你看去聚会啊，你如果今天呢有机会到天主教去看一看，甚至到东正教里面去看一看，那种聚会的形式死而又死，它完全是一种形式的东西啊！你在里面你一点都摸不到生命的，这是神所要的教会吗？这是神所要的敬拜吗？神所要的侍奉吗？他们也读圣经啊， 手中拿着圣经啊，读的都是神的话语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那个已经是远离了神原初所要的那种的光景。今天呢，怎么样的情形我们能摆脱所谓的传统，摆脱形式，摆脱这种字句和道理呢？你必须活在圣灵的启示里面。所以保罗说，在这里我按着那道，就是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啊。他说呢，是又信什么合乎律法的，也是怎么样和先知书上说一切记载的都一样，并没有什么差别。差别的在哪里呢？就是一个里面有开启，一个没有开启。所以今天我们要侍奉人，若是要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你的基督徒的生活要活啊，要充满生命，充满力量，那么你的侍奉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你必须活在启示的光底下。每一句话语都必须带到神启示的光底下，那么那一种的侍奉才是神所要的。但是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传统最怕的就是启示。在教会历史上，我想我们所能举出来最好的例子啊，除了头一个世纪的使徒们之外，他们摆脱犹太教，那么他们进入神所启示的境界中侍奉之外，我们晓得教会历史啊，这个1900多年啊，到了从第二个世纪开始，教会的光景开始走下坡了，逐渐的开始落到一些形式，落到一些传统的情况之下。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在教父的时代啊，这些 father 的这个时代啊，他们是有一些好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把人间的哲学，把人的智慧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们知道已经开始走下坡。到了第四个世纪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君士坦丁起来把它变成国教的时候，更是不得了，连外邦的祭教的一些东西通通进到教会里面来了。今天你知道基督教里面好多的形式的东西都是那时候就进来的啊。那么从第40个世纪开始呢，我们知道教会的光景逐渐走下坡，一直到了所谓中古的黑暗时期，几百年的黑暗时期，圣经的话整个被，甚至主的话连字面的都不容易读到，他们用了其他很多东西来代替。那么到最后我们知道，怎么样教会能从这种黑暗的这种捆锁，从这种的限制的光景中出来呢？那是因为圣灵的光照在主的话语上，让马丁路德看见一人因信得生啊。他在爬比拉多梯的时候呢，爬到一半，忽然之间主的话发亮，他就清楚了，不是这些天主教这些外表的形式能够代表的。神的儿女要活在生命的里面，所以他就从比拉多梯上下来。那我们晓得这一下下来，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变动啊，很大的一个搅动了，这是后来所说的宗教革命。那的确是个革命，是吧？天主教用尽各样的方式来围堵，我们知道那个宗教的形式就开始起来控诉他啊，从各个方面来围堵。因为什么呢？在这里有个眼睛开了，这眼睛一开不得了了，过去的整个传统都要被推翻了。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曾经在犹太教的里面受过最严谨的教育，对不对？现在他忽然眼睛开了，那么整个犹太教现在的形式整个被推翻了，整个推倒了。这些人呢，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些犹太教的这一种传统和形式的话呢，他们所有的利益都失去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来逼迫保罗。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很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只要你活在启示的里面，你一定遭受传统的逼迫。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也讲过啊，他说那个属肉体的要逼迫属灵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在这个中间呢，没有所谓妥协的路线，没有所谓中间地带啊，要不然就在启示的光中跟随主，要不然就是传统里面。 在那里根据那些形式仪式。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说当一件事啊，这件事呢是今天呢我们每个基督徒啊在主面前都必须持守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唯一的一件事情，也是只有这一件事情。保罗的一生常常讲，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这个保罗他不仅只有一件事啊，他的习惯现在我才慢慢有点懂。他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只有 first， 他常常下面就没有第二，看他的属性常常是这样，第一下面就没有第二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在神那边来讲都是只有没有第二，我们常常希望来个第二，对吧？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们很软弱啊，第一赶不上，就来个第二就好。弟兄姊妹，凡是属于神的事情，这个第一啊，也就是让神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最近呢，我有一个很读圣经呢，慢慢摸着一个点，因为对于神来讲，一切都是最好的、上好的，中间绝对没有个第二、第三、第四的，没有妥协的。哎呀，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是容易的，当你真正摸到这个第一的时候，是要命的。保罗在头一个世纪所以遭受那么大的逼迫和难处呢，就是因为摸到这个第一了。今天呢，主让我们有一点恩典，略略的领会一点，你摸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下面的你的苦难处是无穷无尽的了。因为撒旦不能容许这个东西存在，你知道吗？你一变第二的话呢，就是传统，对吧？你活在第二里面呢，魔鬼绝不逼迫你。所以那些活在第二的里面的人呢，都平安无事。那个凡是活在第一里面的人呢，就是天天有难处。我说这个话，今天我在说这个话啊，我里面是有点感触啊。这个实在是今天主日要让我们看见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只有一件事啊，弟兄姊妹们，保罗的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事。他说呢，不仅是这样啊，我们需要活在这个启示的光底下，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弟兄姊妹们，没有启示的话呢，你所抓住的只有字句和道理。那么你持守这个字句道理的话呢，你就是持守律法，就是持守传统，中间呢没有任何的一个转折的余地。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人呢常常希望说什么？哎呀，何必那么这样子呢啊？我们这个，稍微把它转折一点嘛，大家好相处，对不对啊？但是对神来讲的话呢，神是没有妥协的，在这些事情上是没妥协。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他对这件事情的尊重。所以他遭受犹太人严厉的一个对付，那并且他这里哈，不仅是讲到他说按照那个道啊，按照 the way， 那么在那里侍奉祖宗的神，那么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一切书上所记载的。他下面就说什么呢？并且靠着神呢，盼望什么？盼望复活啊！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也是。可以说我们侍奉和我们的聚会敬拜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同一个世纪，我们晓得教会在地上那是为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也为着复活做见证。这里告诉我们，复活不仅是第一件事情，复活是一个事实啊，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因为呢，耶稣基督呢，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出手的果子。那么有一个从死里出来了，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以后呢，会有很多都从死里出来，所以他是头一个。我们知道主的复活跟我们将来的复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呢，第二个复活呢是一个盼望，是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呢不畏惧死亡 啊，肉身的死亡呢，对我们来讲根本不算回事，啊，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啊，我们知道只不过是跨过一个境界到另外一种境界去，啊，那么肉身脱下了，那么我们的灵魂到主那里去。但是我们还记得，啊，弟兄姊妹们，复活不仅是个事实，是个盼望，也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一个 reality。 这个 reality 跟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见证有关系，这就告诉我们了，凡是摸到有关神的事情都在复活的境界里面。那什么叫都在复活境界里面呢？都是生命的，啊，没有一个是死的教条啊，那个死道理的，啊，每一件事情关于基督徒关于教会的都应该是一个实际，都应该是什么？是一个复活的， 是一个活的。所以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啊，在我们属灵的追求里，我们最注重和在我们身上要发展的就是那个活啊，哪一个点活，你就在那个点上多多的有发展 develop 那个东西啊。这个是我们在主跟前呢，这个侍奉上面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就像唱歌的人一样，要发 develop 那个发亮的点，你唱歌是一个亮点，把那个亮点把它发挥，那个其他的都不要啊，这很简单。在属灵生命上也是一样，那么那个属灵上活的那个点，你就把它发挥。你知道，你看我们在聚会侍奉上面啊，有的时候你也会碰见这样的光景。有一阵子也许呢都觉得好像什么都不活，读经也不活，祷告也不活，聚会呢也没什么味道。哎，有的时候忽然好像活起来了。啊，每个点都是活的，就是你这个时候就要抓住这种的光景啊，在神的跟前呢，要逐渐的发展。我举一点实际的例子啊，那么帮助弟兄姊妹，像我常常讲道，我记得我从前呢，刚刚这个出来侍奉主的时候讲道啊，就是有的时候活，有的时候不活。有的时候讲到我哇，这个灵感来的这个像这个活水的江河，像啊那个话就是滔滔不绝啊。有的时候呢，那个讲话呢，就是干巴的不得了，那个话自己也觉得干，听的人也觉得干啊，大家都干的，哎呀，这个难过的不得了啊，这台上讲啊，你看这个反应就知道，今天那个根本没有供应啊，但是那个道都是道啊，完全是道，圣经的道，每一句话是这个讲自己的，就是讲圣经的，属灵原则也讲的都对，但是呢，不活。所以我有时候在主面前，我就想，哇，奇怪，为什么上次讲就活，这个就不活了？啊，所以每次一开始有活的时候呢，我就很宝贵，我就希望每次都这个样啊，我就想下次讲到也这个样。但是你下次讲到他就活那个点，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你找不到了，找不到。那么有的时候一来，啊，觉得很释放；有的时候呢，就很受压。啊，我想就你们在侍奉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经历，连你祷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哇活得不得了，有的时候什么感觉也没有，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活在那个时候呢，你要注意那个活的点，帮助是怎么活的。所以我常常想，那个怎么活的，怎么会这样子就活了，那个就不活呢，对不对？所以呢，慢慢的这个你在这方面有所追求所发展的时候，他慢慢这方面的经验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哎，忽然之间呢有几个月是活的，然后呢又来一两个月不活，这样子哈啊，那个有会有一种挣扎。弟兄姊妹们，这是属灵经历上的一个过程。我们可能你稍微一点爱主的心啊，追求主都会有这个经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注意让那个活的东西在教会中间越来越多的发展。比方说，你像我们有时候聚会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举最好举波饼聚会啊，我波饼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哇，活得不得了啊，此起彼落的祷告啊，大家这个灵里面觉得释放的不得了。有的时候你看整个聚会的啊闷啊，所以你看闷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比较有心爱主爱教会的人呢，就开始在那里挣扎了，对吧？就是这个冲啊，这边祷告那边祷告，希望把它祷告活啊啊。那么有的时候，当然我们有时候遇见的情况好像也不尽理想。那弟兄姊妹，无论怎样，就说你现在开始养成一种的情形，你要知道，教会的侍奉，啊，我们个人属灵的生活、敬拜，都应当让复活成为一个实质，就 reality 在我们身上。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不仅是盼望将来死人复活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复活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一活就不再死了啊，复活的意思就是一活不再死，如果活了再死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复活。所以呢，这个拉撒路的那个复活呢，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复活啊，主耶稣的复活是真正的复活，拉撒路是活过来，你看他从坟墓里面出来，对吧？但是过一时候又死了。主耶稣一复活之后呢，再也不死，那个真正的复活就是永远的意思。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在侍奉上面，他不仅是活在那个神所定规的律法的这个境界，他也活在启示的境界，他也活在生命的境界啊。现在我们很清楚，三个重要的段落啊，一个是我们什么手中拿着的神默示的话语啊，我们侍奉的根据一个话语，但是不能光是一个话语。第二方面要活在哪里？活在启示的里面。那不仅在启示的境界里面，还怎么样？还有什么？要在活的复活的境界里面啊，生命的境界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话语，有启示，有生命。啊，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看见了，这个有启示就有道路了啊。这个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呢，我们必须活在这样一种的光景中间，我们才是活在神心中所要的这种光景上里面呢。那么保罗呢，他不仅讲到这个啊，他下面还讲到他个人的生活上的一些的表现，这些也很重要啊。那保罗说呢，十六节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啊，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弟兄姊妹，这个无愧的良心也是很重要的。基督徒的良心的生活呢，那么外邦人常常讲，哇，这凭着良心，基督徒更是要凭良心。我们基督徒凭着良心啊，是一个什么无愧的良心，应该是啊。所以保罗是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你知道一个无愧的良心哈，这是撒旦没办法控告。我们常常被控告是因为良心有亏呀，对不对？你如果良心有亏的话呢，哇，那撒旦抓住这个点的话呢，那是紧追不舍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维持一个无愧的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这样哈，他说他还这个带着哈那些许多的周济啊捐献啊，那么去帮助他本国的子民啊，去献祭。我想呢，这个菲利斯哈前面那些话都没听进去，他这个后面的一听这个保罗还带着捐献了，所以后面他一直想跟保罗要钱，他想保罗身上大概带着很多钱啊，哎，他想这个。所以你看下面就是这样的啊，这个菲利斯啊，就是跟保罗就是想要钱的，跟他谈道是假的，要钱是真的啊，这个他带着捐献啊，这个上去啊，那可见保罗意思说呢，一方面他做人他非常的这个正直，非常的清洁，他有无愧的良心，另外一面来讲呢，他对菲利斯大人也讲说，等于说我也很爱我本国的百姓，他你看我还带着这些捐献回来，对不对？我也很尊重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那种祭祀，我还带着来献祭了，贡献的物呢，对不对？他说我正在献祭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面已经洁净了，也没有聚众，也没有吵扰，是吧？他说我有几个犹太人。从这个亚细亚来的人，因为他们呢紧跟着保罗啊，这几个人呢，这个心里面对保罗是恨恶的不得了，所以他们那个惹起这个麻烦。那么保罗说，他们如果有事，他们应该到你面前来告我，对不对？他说哈、啊，他说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啊。他说只不过为了这件事情啊， 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对腓利士来讲的话呢，腓利士来讲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呢，哎呀，他们那个也实在感觉这个跟他们的传统啊，跟他们的形式啊，有很大的违背，是不能容忍的这件事情。这个很奇妙啊，到二十二节那里啊，他这个腓利士啊，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他这里的道就的位。我们不知道哈，这个腓利士从哪里呀、啊？听见了关于这个道，你知道所谓的的位，它还不是一般的关于基督的这个所谓的救恩的道理，知道神的这条路啊。所以有的那个读经的人他们在猜测，说可能是从前呢，那个有一个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呢，这不是保罗叫他瞎了眼的那个嘛，他说这个人呢跑到了这个该撒利亚，然后呢怂恿这个腓利士、啊、又跟这个谁啊，跟这个犹太女子普希拉两个人呢，结婚。这个普希拉呢本来是别人的妻子。这个腓利士硬把他抢过来，啊，这么一个人，那么他们就这个是一个传说了，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就传说。这一个西门呢，跑来告诉这个腓利士，那么呢，这个西门因为受了苦啊，他这个，所以他就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讲，他就讲这个道，看看，这个腓利士啊，这个他居然有个福分呢。这么一个低俗的一个人，这么一个邪恶的人，这么一个贪婪的人呢，他既然他能够明白的位神的法则，他知道，你看。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他虽然详细的知道这条路，但是呢并没有走上来。所以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最尤其靠近近200年的教会历史中间，有很多的人这个才是宝贵的。所以这几年我们常常心中有感觉，有些人喜欢听这方面的道，不喜欢走这样的路。这个腓利士就是这样的，你看圣经中有这么个例子啊，他居然对这条路他详详细细的知道，但是呢他一点都没有走上这条路。所以呢他一听保罗这么讲啊，他就支支吾吾的，你看为什么要支支吾吾的，对吧？因为心里面知道这件事情啊，他就支支吾吾的啊。他说好了，等这个千夫长的皮亚下来的时候，我再审断你们的事情。所以因此呢吩咐那个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不要拦阻他的亲友来供应他。还不错了，对保罗这个还算是宽待啊，没有虐待他。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啊，保罗在这个该撒利亚啊一关就是2年呢，关了2年。其实这2年呢对保罗来讲啊，是他一生的历史，从他蒙恩得救之后啊唯一得休息的2年。这个腓利士啊，这个还让他休息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你看保罗很辛苦，到处去做工啊，到处去传道啊，这个翻山越岭啊，做工非常的辛苦，这反而这2年呢他真正得到休息啊。我们知道这神的怜悯啊，因为神也知道如果把保罗放出去的话他又东奔西跑的，所以呢把他关起来的话呢就可以休息。所以这2年的时间呢，这个腓利士很好啊，你看他在那没受什么苦，并且在一种保护的情况底下他得到宽待。因为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可能这个路加呢跟亚历达夫都在他的身边啊，路加跟亚历达夫。还有一个传说啊，这是基坎波摩根挺相信，他说在这2年之内呢，因为呢圣经中有一卷书哈、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直到今天呢没有人敢绝对的证实，有人说是保罗写的，有人说是彼得写的啊。不过 Campbell Morgan 因为相信是路加写， 他说路加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保罗这两年呢，这个被这个关在这个该撒利亚啊这个监牢里面的，又没事做了，对吧？所以就跟这个路加呢就在一起谈论了、啊、谈论。所以呢他们就说呢，路加是根据保罗的口吻写下希伯来书。天蓬摩根弟兄呢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他相信是可能是这样的事情啊。当然这个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实这样的情形。因为我想保罗呢绝对不会像我们一样啊。啊，有这两年呢，反正关着没事干，来放松了。这也很危险的，知道吧？尤其的时候，这个生活忧郁起来的时候，你放松，基督徒的放松呢，比那个征战更可怕。征战里面的时候，那个精神抖擞，对不对？啊，做工作精神抖擞，这个一放松的话呢，这个松的连主的同在都没有的啊。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放松。保罗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呢，他有很多的自由啊，那么他的同工们也在旁边，所以呢也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些教会历史上这些弟兄们呢，很会替保罗填空啊。我想保罗是个殷勤的人呢、啊，他这两年里面是没事干，所以呢就把希伯来书呢算他写的。这个说法上来讲啊，当然是一个人的推测啊，我们也不必要这样去接受它。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享受了两年的一个这个轻松的一点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哈、啊，这个菲利斯呢，他除了一件事情就是呢，菲利斯常常把他找到家里来讲道。他就爱听的、啊，这个保罗呢，就呢给他讲什么道呢？啊、不是讲什么哎呀有祝福啊、平安啊、喜乐的道。保罗不是讲这个道，保罗讲什么道？保罗讲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所以呢，每次跑到家里去讲的这个菲利斯就发抖，害怕。但是一面发抖又爱听啊，过一阵子又找他来啊。这段话记得很有意思啊。那么这里哈、啊，他是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的道。这里的道哈、啊、不是 the way， 这里的道是 the faith， 是真道的道、啊、就是教导他怎么样信耶稣、啊、保罗就在这里告诉他，你怎么样能相信耶稣，怎么样能得到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这里是保罗所讲的。那保罗呢面对着这个有权势的这个巡抚啊，按我们来讲的话呢，按照我们天然心讲，这是好机会了，你看这个菲利斯对他不错，对不对？赶快多巴结他一点吧，那说不定就放出去了，对不对？保罗没有啊，保罗是个忠心侍奉主的人，所以他就对他讲什么，讲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他知道这个菲利斯啊，这个生活行为这个不大好，所以他没有畏惧这个权势，忠心的勇敢的讲。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啊，因为不容易。我在台湾，我小时候从前那个老总统在的时候，他也是信主的，对不对？他自己在士林，他有一个礼拜堂，他常常请外面人出去讲道。你知道去讲道之前呢，他那个部底下的人都先跟那个讲道人讲什么可以讲，什么不能讲，先跟他讲清楚。如果你上台讲道讲了，那个下来那个老先生点头了，以后还可以再来讲。如果这个他不点头的，就不能来讲。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很勇敢，到了个地方就讲罪，就是讲要讲罪。只讲了一次以后就不去了。这个菲利斯是一个有权威的人，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这个有权威的人面前，你给他传福音啊，这个不容易的。但是呢，保罗在那里，心里非常的刚强，给他讲到他什么？讲到这个菲利斯什么甚觉恐惧啊，讲到他都害怕的。你看看，讲到害怕，可见保罗的灵是多么的强啊。他说：“你暂且去吧。”等我随便再叫你来，有空再叫你来，吓坏了，对不对？ 那么下次呢，一想这个保罗来讲道啊这么厉害，他就想他带了很多这个捐项，总要从他身上捞几个，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他下面的话就是菲利斯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和他谈的，你想想，每次讲到他，但是呢，过两天又不甘心啊，就想这个保罗呢带了不知道，他心里想保罗不知道带了多少的金银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他想他这个跑遍这么多地方啊，一定捞了很多钱呢，然后就希望保罗给他钱。你看这个菲利斯啊，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一个人啊。这段话啊，这个你仔细读，你会发现路加记载的非常的有趣，非常有趣。但是我们能看见，就是在当时这样一个邪恶的环境里面啊，那么保罗向着主的那个忠诚，使得显出啊一个真基督徒的样式，显出一个侍奉主的人的一个好榜样，经得起考验，对不对啊？经得起环境的考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也需要经得起考验。人控诉我们的时候能站得住啊，人给我们好处的时候呢也站得住，在这有权势的人跟前传福音也站得住啊，在每一个环境中站得住。所以我就说，在这里弟兄姊妹们，神不再看保罗他所做的是什么，现在神所注意的是保罗这个人。将来我们到勇士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价值要在于我们这个人，还不在于我们所做的。所以呢，保罗在该撒利亚呢这个过了两年这样的生活，那么菲利斯呢因为拿不到好处，所以没把他放掉，那到最后还是一个妥协。然后这个波求菲斯都接他的任的时候呢，菲利斯为了讨好犹太人，到最终呢，你看他还是没有办法这个违背这个犹太人这个感觉啊，把保罗囚在监牢。所以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哈，你读完了这个整个故事哈，你就发现这个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保罗，其他这些人物都是什么陪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有一个在主面前基本的认识，因为我们是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所以今天神整个的眼目都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今天呢没有像保罗这样的恩赐和这样的服侍，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应当有保罗这样的持守，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物，一切反面的事物，弟兄姊妹都是陪衬的。不管他是什么人物啊，菲利斯也好，巡抚也好，大祭司也好，长老也好，什么辨识也好，都是陪衬的人物。如果你我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够持守住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在环境中间的不会妥协。啊，因为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这张圣经啊，本来你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好像一段故事记载了没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仔细的进入这段话语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思想的事物，很多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特别的宝贵。晚上我想我把这个24章啊这样交通。我们现在在主面前一同一点祷告。